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十分著名的都市传说——木内鹤彦的故事。一句话总结，就是日本有一位天文学家名叫木内鹤彦，一生三次濒死体验，这让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惊奇的真相。有人说这就是纯扯淡，也有人将信将疑，保持中立。但说实话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大脑的理性告诉我不可能，但基因的本能却给我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故事一直就萦绕在我心头，直到我前段时间和大家分享过那期做梦时你的意识去哪里以后呢，我忽然又把木内鹤彦的书找来仔细看了一遍，我发现他的见闻很不简单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认真还原他书中的完整故事，我相信看到最后你也会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1954年木内鹤彦出生在日本长野县小海町，这是一座远离大海靠近天空的山谷城市。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一颗比满月还要亮60倍的大型掠日彗星照耀山谷，小木内惊呆了。他后来了解到这是池谷关彗星，有两位日本彗星猎人池谷勋和关冕最先发现，是1106年一颗更大掠日彗星的碎片而已。从那以后呢，小木内也立志当一名彗星猎人，加入各种天文社团。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日本航空自卫队，成为一名交通调度员。这年他22岁，酷爱值夜班，因为夜班时他有近乎无限的时间来沉浸在星空之中。这天夜班结束呢，木内正在从塔楼上眺望东方发白，他忽然感觉胃部一阵剧痛，随后冷汗直流，逐渐就失去了意识。同事见状立刻叫救护车把他送往邻近的医院，这期间他的腹部不断膨胀，剧烈的疼痛让他一轮一轮的被疼醒又被疼晕，他最终被转移到东京医科大学茨城医院。医生确诊他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疾病，由12指肠受到脊椎与动脉压迫引发肠梗阻，医学专有名词叫做上肠系膜动脉综合征，全球只有120个人得过，还从未有人幸存。抵达茨城医院的时候呢，他的胃已经胀到了极限，医生一次性就从他胃中取出了5升液体之多呀。随后他的身体开始急速脱水，一天之内他从72公斤体重掉到只剩下42公斤，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脏器都会急速衰竭。医生告诉家人最多一个星期了，别说手术了，他现在的状况连体检都无法进行。可父亲却不愿意接受这种不明原因又束手无策的等死，他希望医生至少做个 X 光检查吧。接着当医护人员将 X 光照影剂从鼻管注入木内身体的时候呢，木内感到一道铁门忽然落下，瞬间失去了意识。当恢复意识时，木内身处一片黑暗之中，但远处有光亮，木内朝着那光亮匍匐前进，还感觉到周身黏黏滑滑的泥泞。他在书中写道，当我一把抓起泥巴时，泥巴从指缝中流淌而下，感觉十分真实。爬了一会儿以后，终于来到外头，木内回头看，发现刚刚身处于一个隧道当中。这时呢，外面的天色微亮，而刚刚在洞内看到的那个光源却依旧挂在遥远的前方，不像太阳，而像柴火。这时木内已经能够站立了，他就向着那火光走去。走了一会儿，碰到一条大河，木内心想，难道这就是黄泉路上的忘川河吗？光源就在对岸，木内开始沿着河岸的芦苇荡找船。他找到一条没有桨的破船，跳上去，用双手滑向对岸。当他滑上岸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瘫软地趴在草地上，不知休息了多久。当他抬头时呢，那光源已经来到了他前方15到20米的地方，而且那火光中有4-5个人影在摇曳，其中一人朝木内走来，中年女性，穿着丧服，气质高雅。木内后来得知，这女人长得很像他的一位伯母，但这伯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幻境中，这女人说，鹤彦，你来这儿干什么？木内无法作答，正茫然间，这女人又带他来到了萤火处，这里有两位老奶奶，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人。木内依旧不认识他们，但当木内看清那年轻人的脸庞时呢， 他与对方都大吃一惊啊，竟然是几年前意外去世的堂哥。随后穆雷与大家聊起了亲戚，可没聊一会儿，那穿丧服的女性却走过来说，贺燕你跟我来。于是贺燕跟随着他，先是登上一座长满草甸的小山丘，接着翻过山顶，另一侧山坡是一片花海，芬芳扑鼻，天线金光，微风徐徐。而且走着走着，金光中出现一张人脸。穆雷写道，如果我有宗教信仰，一定会认为那是圣母玛利亚或者观世音菩萨吧。可不知道什么时候，穆雷发现前面带路的那位女性不见了。正好奇时呢，有种轻飘飘的力量将她唤醒，像是从梦中醒来一样。这时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刚刚我是在做梦吗？穆雷疑惑间忽然注意到自己一点也不疼了。他还想按铃问医生，却又发现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同时深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可为什么明明自己不能呼吸了，却还活着？穆雷看到母亲摇晃着自己的身体，又将旁边的父亲摇醒，接着一阵骚动。但此刻的穆燕却觉得和前面睡到花海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真真实实地感到自己还活着。于是当父亲靠近他的时候呢，他说了声，爸放心，我没事儿。可父亲却没有丝毫的反应。接着穆雷开始意识到，那是我的肉体，这是我的意识，意识可以在空间中活动，可意识却再也无法触动空间呢。这时穆雷又意识到，这空间是长宽高的三维，时间是第四维度，那我这意识是否就是五维世界的存在呢？人死之后或许是进入五维世界吗？这时穆雷来到病房外的母亲身旁，发现她正在给亲戚们打电话，说贺燕刚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穆雷说，我没死啊，我好好的。可母亲却依旧听不见。穆雷有点着急，就想到了电话那头的姐姐们在干什么呀。于是一个念头闪过了，她竟然瞬移来到了姐姐身边。姐夫正在开车，而穆雷就坐在姐夫和姐姐之间的那个位置上，他们讨论着穆雷的丧事儿，穆雷全都听见了呀。他大喊，我还活着，对方却依旧听不见。这时穆雷也觉得神奇，于是就又在心里想着病房。果然他回到了病房，医生护士正在床边抢救自己的肉体，现场乱作一团。有了瞬移的体验以后，穆雷好奇是否也能在时间维度上瞬移了。此刻一个让他耿耿于怀的念头出现了，他决定回到那个时空，好好看看当初发生了什么。时间往回拨16年，这是穆雷贺燕6岁的夏天，他正和三个哥哥姐姐一起到千曲川游泳。他们要经过一小段崖壁，路不好走，还有滚石坠落。穆雷贺燕一直记得当年他们一行人已经走出了危险地带，放松警惕，可忽然自己听到一声危险，然后抬头发现姐姐上方有一大块石头正在落下来，可姐姐却浑然不知啊。于是小穆雷一着急就往姐姐背上狠推了一把，姐姐被推倒，同时自己也向后滚坐到地上。随后那块1米多大的岩石从他们两人中间穿过，可是被忽然推倒的姐姐因此受伤，大脚趾盖翻了起来，哭得不成人形。而先下到河边的哥哥姐姐也赶了回来，以为是穆雷故意推人，不由分说把穆雷骂得狗血淋头。穆雷很委屈啊，所以到现在好了，他穿越回到了当时，倒要好好看看究竟怎么回事，那声危险真的是有人喊的吗？很快穆雷看到了记忆中的现场，一行人在崖壁上走着，可当穆雷鸟看观察时，却发现怎么这块石头马上就要坠落了呀，下面所有人都还自顾自地走着了。摇晃的石头已然落下，穆雷不禁失声喊道，危险。但就在这一瞬间，年幼的穆雷向上看了一眼，然后就一把推开了姐姐。所以当年我是听到了这个我自己的呼喊吗？原来人们常说有祖先保佑，有神明保佑，而这个祖先神明其实就是未来的自己吗？自助者天助也，难道这是说我们自己会回到过去保护提示自己？想到这里，穆雷忽然觉得一种合理感油然而生。回到病房，穆雷又想，既然能回到过去，那是否也能到未来去看看呢？他此刻猜想，人死以后可能被某种巨大的意识体吸走，在五维世界中并不存在我和个体的概念，我们都是这个巨大意识的三维投影。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时间作为第四维度能够回到过去，也就理应能够去往未来。但是未来和过去不一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啊，可怎么想象呢？于是穆雷只能用力的想啊想，结果真的他看到了两个未来的场景，其中一个是在一间大型的合室当中，大概50平米，30来人坐成一个敞口形状，大家都在听一个身穿灰色衬衫的人讲话。房间里有气派的壁龛，壁龛里挂着朱红色的几何图形画作。穆雷感觉自己是从房顶45度往下看，当仔细看那演讲者的脸时呢，穆雷发现，哎，这不就是我自己吗？看来我真的没有死，未来我还要在这房子里演讲呢。接着，未来的第二个场景，不可思议，是某种现实中不存在的叠加状态，叠成 A。不知何时何地，年迈的自己正在和小孩子们一边用望远镜看星星，一边讲着宇宙的故事。叠成 B， 同样是年迈的自己，茫然走在一片废墟街道上，看不出发生过什么，只知道四周躺满了往生者和受伤者。故事分享到这里，穆雷专门在书中写道，距离濒死体验18年后，1994年，我受邀参加论坛并演讲，举办地是高野山的清净心愿。当我一踏进清净心愿，就觉得似曾相识。我心想，说不定这就是濒死时看到的那间合室。但是挂在壁龛里的画轴不一样，房间里的感觉也有些许不同。我原本失望的以为当初那就是幻觉，但到了傍晚，为了进行演讲而将后面的纸拉门敞开的时候呢，我惊讶地倒吸一口凉气，因为眼前出现的合适与我当时看到的一模一样。没想到指拉门的另一侧还有一个房间，这房间壁龛里的朱红几何图案也和我当时看到的一模一样。我震惊之余，也不忘拼命地检索当初的记忆。这么说来，只有衣服的颜色不一样吗？正当我一边想着一边走上演讲台时，头顶的灯光照下来，我绿色的 polo 衬衫在灯光下呈现出灰色的色调，于是一切都跟我当初看到的场景完全符合。以上故事就是穆雷喝宴的似曾相识，就像荣格心理学总结的那个概念一样，即视感。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或多或少的有这种似曾相识的瞬间。荣格认为这是集体潜意识的海床，无论古今中外、过去未来，我们每个个体意识、潜意识的冰山并非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种悬浮，而是全部发自于这个集体潜意识的海床，所以我们会有彼此相通、超越时空的即视感。很多年前我们就专门分享过这些理论和故事，但在这里呢，穆雷却更进一步，用亲身验证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个体意识都是五维世界中巨大意识的投影，它投影到我们这个近似 3.5 维的时空当中，上下左右前后，这是我们可知可感可达的三维空间。但第四维度时间呢，我们却只可感不可知更不可达，我们无法让时间回到过去，也无法让时间跳跃到未来。但事实上，我们在五维世界中是一个整体，因此当意识脱离肉体进入到穆雷体验的这种状态时，我们就可以从巨大意识中向时间的前方跳跃，获取未来的信息。可是既然未来是确定的，那穆雷看到的第二个叠加态的未来场景又是什么意思呢？穆雷更进一步的猜想，这或许就是第五维度无数种四维时空的可能性组成了第五维度的巨大意识本体。甚至我们这个宇宙的诞生就是因为这个巨大意识的驱脑。想到这里，穆雷专门补充道，濒死状态中的意识竟然可以鲜明到让我做出如此冷静的思考，这也是我一大发现。接着为了继续探索这五维世界的结构，他决定再做一个更大胆的体验。穆雷心想，如果意识在五维世界是一个整体，那理论上我现在是否也能进入别人的意识呢？当穆雷脑海中清晰浮现出一位朋友的情景时，他先是瞬移到了这位朋友所经营的加油站，在长野县的国道边，并没有直接进入朋友的意识。 这时他看到朋友和另外两位自己也认识的朋友坐在办公室里扯淡，很开心的样子，穆雷也就无声地加入了进去，继续展开他的计划。他用力地想啊想，想其中一位朋友的所思所想，很快他成功潜入了这位朋友的意识，并对他释放了某种作用力，让朋友忽然意识到那些在窗外等红绿灯的汽车中正有一辆的驾驶员是自己。果然被潜入的朋友指着一辆车子大喊，穆雷穆雷，另外两人似乎也被这作用力波及，他们也开始朝着车子挥手，但其实穆雷看得到那开车人和自己一点儿也不像。伴随着红绿灯结束了，那车子呼啸而去，穆雷也在出院后前往朋友的加油站验证。果然朋友一见到他就气呼呼地说，前阵子你开车经过我这儿对吧，你咋都不进来打个招呼啊，我们还眼瞅着叫你了，你也都不往我们这边看一眼。但当穆雷表示自己那天正病危躺在医院里时呢，朋友感到不可思议的疑惑，还说另外两人也都看到了呀，不可能是我看错了吧。既然可以进入别人的意识又可以回到过去，那我何不去历史上留下点什么来验证这个五维世界和巨大意识的猜想呢？想到这里，穆雷开始在古代不停的跳跃。这里说三个故事吧。第一个故事是书中穆雷自己讲的，他说其中一个跳跃点是江户时代，自己潜入到一位和歌作者的意识当中，因为这位作者当时正在和纸上创作和歌，和纸在那个年代是很珍贵的呀，哪怕写错也不会涂改扔掉或重写。同时这个家族也已经传承了20多代，所以再传承20多代应该不是问题，因此他写错了这张和歌本呢也大概率会被传到现代。于是趁着这个机会呢，穆雷驱脑了那位和歌作者的意识，让他在和歌本上写下了一个贺字的假名。后来穆雷找到了这位和歌作者的后代，提出了其先祖歌本中突兀的贺字，后代表示确有其事，他们还一直疑惑先祖这既不押韵又不点睛而且还歪歪扭扭的贺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时穆雷写道，我说出自己的濒死体验，才让他们特别拿出那部和歌集给我看，真的有贺字，错不了，这就是我当时写下的。但非常遗憾，不知道是这家人并未允许穆雷拍照，还是穆雷没把照片贴到书上，我们看不到实证。但接下来这第二个故事呢，相当神啊，有图有真相。穆雷再一个跳跃点是室町时代的土佐神社，他发现工人们正在修建神社，于是他潜入到一位木匠的意识当中，让这木匠和那和歌作者一样，用木刀在大柱子上留下一个浅浅的贺字。这柱子很大很值钱，而且也很耐用，500年间不会轻易被换掉。果然穆雷后来在土佐神社找到了这根柱子，并且与柱子上的贺字留影纪念。第三个故事那就更神奇了，是穆雷去世前一年亲口讲的，但实在有点神奇的出戏了，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主线故事完结以后再补充。事后得知穆雷在昏迷30分钟后从抢救病床上醒来，他成为第一个从上肠系膜动脉综合症中死里逃生的人，他的病例甚至被当作医学研究发表。随后穆雷赫彦22岁之后的人生呢，又变得和普通人一样，他自己也很少将这些神奇的体验与别人诉说，因为他一度接受了医生的说法，医生告诉他这就是幻觉，很多濒死患者都有类似的体验。到了1990年他的天文事业也取得了成就，他相继发现了2颗彗星，分别叫做塞尼斯穆雷中村彗星和土屋穆雷彗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这让他小有名气。紧接着1992年38岁的穆雷又重新发现了一颗失踪130多年全世界都在疯狂寻找的彗星。这颗彗星相当重要啊，因为第一它非常大，27公里直径，第二穆雷发现它时它比预测值偏移了17天，随后发现若其下次近日点通过时间再偏移15天，则该彗星很可能于2126年8月14日撞击地球或月球。第三，当年灭绝恐龙的那颗小行星直径不过10到15公里而已。所以发现并研究这颗彗星呢，让穆雷的天文学事业达到顶峰。 这时他是一位科学家，早就忘记了22岁那年的幻觉，但有些东西命中注定，逃也逃不掉。时间一晃来到了2009年的7月，55岁的穆磊带团来中国上海观测日全食，上海是当时的最佳观测地点。本来这只是30多名日本专家前来观测，但恰逢暑期，日本那边一宣传，结果就有600多名中小学生及爱好者报名参加，穆磊成了团长，压力山大呀。而且到达以后，上海就一直下雨，甚至直到观测当天还在下着大雨。当时印着和穆磊贺燕同行的全日食之旅的旗子在大雨中摇摆，600多人穿着雨披等待，再加上小朋友们时不时的过来问问老师会放晴吧，这简直让穆磊压力大到要崩啊。尤其是还有另外一个观测团选择了山顶处的观测点，通常认为哪怕下雨山顶也会比河边更早放晴，所以穆磊老师您为什么要把观测点选在河边呢？又有小朋友过来询问啊，穆磊这也是在赌啊，他赌因为有河流流过，所以会在全日食那一刻出现短暂的波云见日，这是他的经验和未经证实的一些地球物理猜想，根本难以跟大家解释啊。不一会儿又有领队过来找穆磊说，山上已经放晴了，我们现在坐大巴过去还来得及，您要不要考虑一下？穆磊斩钉截铁的拒绝。而果然正如他所料，全日食出现时呢，河边忽然放晴，阳光直射下来，紧接着天狗开始吞噬这阳光，四下的鸟兽狂吠。穆磊用自己的坚持为大家赢得了最壮观的全日食现场，真不愧是穆磊老师啊，穆磊老师是真的强。当他听闻这些呼喊时，穆磊长舒一口气，他直到这时才记起自己胃部那已经持续了好几天的绞痛，情绪大起大落，穆磊倒在了第二天去酒店大堂吃早餐的电梯当中，胃穿孔，暗红色的血液吐满了电梯间，失血5000cc 之多。在等待救护车的空档了，他感到身体变冷，意识模糊，随后便像22岁那年一样意识离体，看到自己被人用担架抬走。那一刻穆磊写道，我和前一次一样感到一个巨大的意识正快速向我逼近，或许当人停止心跳变得只剩意识时，就会在搞不清状况手忙脚乱的情形下被这无边的意识体所吞没吧。但我无论如何都想去一趟未来，因为穆磊想去未来确定自己这次到底有没有死，他也怕死啊。所以我有如对这巨大意识进行反抗似的开始想象未来。忽然穆磊跳跃到一个像是未来日本的地方，人们正在进入一个像核磁共振仪一样的甜甜圈接受医疗。但就在这时他又被拉回了肉体，医生在对他进行心肺复苏，他又醒了过来。这次穆磊患上的是冠状静脉破裂，在胃下方连着胃壁一起破了，他被送到上海嘉兴靠近杭州的某个医院，这里的医生表示只能止血无力医疗啊。于是住院两周以后呢，穆磊又被送往了杭州疑似浙大附属邵逸夫医院，随后他在这里经历了第三次濒死。手术前检查时，穆磊的冠状静脉再次爆裂，这次失血高达 8000cc， 穆磊再次死亡离体，他俯瞰着医生护士们抢救着自己，但这次他很淡定，因为他前面刚刚看过一次自己还有未来，那说明这次自己不会死了。于是他心情放松的一次次跳跃到远古时间的深处，他决定在各个跳跃点上都留下北斗七星的图案，因为北斗七星看似不变，但其实如果是上万年的时间跨度它也会变。穆磊认为只要他在到访各处留下如今北斗七星的样子，就能成为自己到访过这里的证明。但这次呢，一是因为穆磊穿越的时间太远古不好找，二是因为穆磊很快又被医生救活了，时间太短，所以他留下的北斗符号至今还没有被找到过。接着在这次体验中呢，他又讲出了一个极夸张也让他受到极大抨击的见闻，甚至因为这些见闻他的科学家人设崩塌，但他却依旧选择一五一十地将这些见闻描述出来。穆磊写道，因为我是专门观测星象的人，所以对月球的存在感到好奇， 关于月球形成的理论众说纷纭，一派认为太阳系诞生之初，月球就与地球一起诞生，一派认为月球是从地球分离出去的，还有一派则认为咯，一颗行星受到地球重力的牵引变成了月球。到底哪种说法正确？穆雷想去看一看，可这一看却让他大惊失色呀，竟然15000年前地球都还没有月球。当时地球的陆地比现在大很多，海洋只占地球表面的1/3，主要集中在太平洋中心附近。围绕着这片中心海呢，当时的人类已经建造起不少高度文明据点。穆雷形容他们为拥有智慧、哲学与科技的同时，也与自然共生，不会对地球环境加以破坏。然而距今15000年的时候呢，发生了巨大彗星接近太阳的恐怖事件，彗星上的大量水冰被太阳气化，这些水蒸气绕行到地球，被地球重力俘获，于是青天之水注入地表，大范围的地表被淹没，高度文明因而毁灭，这就是亚特兰蒂斯大陆消失的原因。同时穆雷还猜想，诺亚方舟和全世界各大文明的洪水传出，说不定都是对这场洪水的集体记忆。接着失水以后的巨大彗星呢，也被地球重力牵引，变成了绕行地球的卫星，它就是月球。月球让地球的环境巨变，穆雷赫彦写道，证据一，我们称为一天，就时间来说是24小时，但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物钟全都是25小时。这是为什么呢？我计算了，如果月球不存在，地球没有受到月球引力影响的话，一天会是多少小时？结果刚刚好是25小时。证据二，如图所示，地球上太阳扫过的轨道叫做黄道，月球扫过的轨道叫做白道。这条白道上之所以散布着沙漠，也非偶然，因为月球轨道上一定曾经有大量的水落下，石头、岩层被砸得粉碎，山峦被夷平，树木被削减，于是形成了沙漠。补充一点，女娲补天对应着中国西北的沙漠，吉尔加美什冥海对应着中东的沙漠，埃及亡灵书中的洪水则对应着撒哈拉沙漠。为什么全世界有沙漠的地方就都有古文明和大洪水的传说呢？会不会这也印证着天水曾经砸落这里的真相？证据三，地球上曾有巨大的恐龙，如果地球过去质量与现在相同，那么重力也相同，因此那些巨大恐龙应该会因为自己太重而变得举步维艰。以暴龙为例，以现在的地球重力来看，它们顶多以时速15公里行走。然而根据种种证据显示，暴龙是能以60公里以上时速追捕猎物的呀，为何如此巨大的体型却能产生这么快的速度呢？这正是因为地球过去的质量比现在轻，可为什么地球质量会比较轻呢？又为何变重呢？除了地球上的海水增加以外，很难想象还有其他的原因。于是我透过月球可能失去的水量以及地球的质量，计算出地球上增加的水量，结果也和我看到的完全一致，造成洪水的元凶就是月球，而这月球在距今15000年前突然出现。所以脑补一下，传说中的巨人拿非宁人、防风氏、夸父氏，这会不会都是15000年前的人类呢？而恰好传说中亚特兰蒂斯也是巨人。穆雷接着又看到，天水灾变之后，包括人类所有活下来的生物都开始为了争夺所剩不多的食物而互相残杀，于是地球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穆雷写道，这时人类失去的就是心灵感应的能力。我认为大洪水以前，人类是通过线粒体互相传达信息，我所看到的古人既无文字也无语言，但能将自己的心意在一瞬间与对方共享。他们之所以能建立起高度文明，其中部分原因我想应该归功于心电感应，但食物减少以后，那些有关食物的信息或者食物藏匿的地点就变得对自己的生存极为有优势啊！因此人们开始刻意切断意识回路，避免与他人共享信息，这么做的代价就是人类开始拥有棘手的自我，只要自己好就好， 这种想法让人类陷入了利害得失的计较之中，招来一个彼此猜忌、互相厮杀的世界。这可以说是人类自行切断心电感应的代价。失去心电感应的人类，为了互相传达信息呢，发明了语言和文字，但不同于心电感应，语言文字无法完整的传达心意。于是人类开始面临棘手到连自己都无法驾驭的自我，活在不断对抗着恐惧、不安、嫉妒与猜疑当中。刚生下来的婴儿或幼儿还未切断心电感应的回路，所以他们并没有自我。在这种状态中，或许能够接受到各种各样的事物与信息。当幼儿看起来在和花草鸟兽对话时，说不定他们真的在进行对话。孩子若说花朵说话了，或者星星讲话了，大人就应该相信他们。然而许多父母会用不可以说谎，或者花儿怎么可能说话呢，用这种回答来否定孩子。甚至有些家长说，你这很不正常哦，这之类的话就将孩子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小孩子来说，父母是绝对的，所以他们大概是为了讨好父母欢心，将自己心电感应的回路自行关闭上了。于是自我在小孩子身上觉醒。也有些人是长大成人后仍然保持着心电感应的能力，我们会觉得那些人拥有特殊能力，但他们并非特异人士，只是我们自己失去了那种能力而已。只能说我们付出了太过高昂的代价。回到现实，这就是木内鹤彦的原话。你是否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了？真的，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被讲坏掉的好故事。这本书出版于2014年，那时木内60岁，刚刚经历过两度濒死后康复。想必作为一个60岁的老人，作为一个正经的天文工作者，他不会瞎说，他一定是看到或感悟到了什么吧。但很快2024年12月8日，当他过完70岁生日半年以后呢，他的儿子忽然在博客上更新，家父已于12月1日去世，没有给出死亡原因，只是写道，会不会还会回来呢？我想了想，在葬礼后又等了2个小时，但这次真的走了。这就是我的爸爸，应该是去哪里玩了吧。毕竟当我到医院时，隐约感到呀，他不在这里了。感谢大家聆听我父亲的故事，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深切的谢意。另外木内鹤彦的故事呢，还有很多未尽的细节和他的分析理解，比如心电感应与线粒体的关系，他所看到的未来医疗与易经运气的关系，地球文明的3次毁灭，以及预见中2126年的第4次毁灭，还有我们前面没说的那第3个故事等等，这些了细看起来依旧充满了灵感的，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看来真的要多鼓励小孩，他们的天线都是被大人折断的呀。